解的主日啊，我们感谢主，这个陈金师牧师在我们的当中有很好的信息的传讲，帮助我们啊，借着各种的证据来让我们认识主的复活的这样的一个事实。这不但是一个真理，也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我们看见啊，借着人证、物证、事情的发生所产生的影响，我们看见主的复活是绝对不可以、没有办法去推翻的这样一个真理与事实。那但是在这个陈牧师的这个他所分享的最后的部分，有很多的重要的这个在运用上，我们如何来做？主耶稣既然真的复活了，而且呢，他现在在天上坐在父宝座的右边，那对我们这在这地上的人，我们有什么样的把这样的真理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啊，我们看见陈牧师的教导里头的最后一项的运用里头，告诉我们要充满信心，期盼基督荣耀的再来。同时，我们要随时准备好可以迎接主，并且要怎么样？要交账。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也是让盼望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每时每刻都要充满信心，要期盼等待耶稣基督荣耀的再来，而且要随时准备好，准备好我们自己可以随时可以见主，并且要怎么样？要交账。但是如何来做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准备主的再来、等候他的再来，一个在思想上应该有什么样的预备，我们自己在每天的生活里头，叫我们知道如何来做。啊，这个就是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看见哥罗西书是使徒保罗大概在主后61年啊，他当时是在罗马的监狱里头所写的。啊，里面的内容啊是非常的紧凑、非常的丰富的啊。大概虽然只有4章这么多啊，但是我们看见里面有囊括非常重要的真理。但是为什么使徒保罗要写这封信呢？当时他是在监狱里面被监禁的啊，是当时有一位同工叫做以巴佛的，在哥罗西接获这个信息以后呢，他知道了保罗被关在牢里，所以他动身去探访这个使徒保罗。而且他告诉保罗，当时教会的有什么样的危机，有什么样的问题。请问当时有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危机呢？我们怎么知道？啊，在第一章第7节到第8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保罗这么讲。保罗说，正如你们从前，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佛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同时他也把一些教会的问题告诉他，在哪里告诉他呢？我们相信从这个整一卷这个哥罗西书里面很清楚的看出来，我们看见呢，在这个地方很清楚的从整一卷书里面，保罗指出教会当时的一个问题跟弊病，就是他们陷入到一些个异端里头。是什么样的异端呢？我们从教会的历史来看啊，在初代教会最大的问题，在真理的教导上，就是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人性、神性的问题。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基督论在当时初代教会是很大的需要去教导的真理。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想要对这个基督论有一些认识啊，对耶稣基督的神性跟人性有清楚的了解，哥罗西书啊是一卷很好的书啊，能够帮助我们对耶稣基督有更深的认识。那我们继续来看，从这一卷书里头啊，我们看见虽然它只有四章啊，它的结构看起来有点像这个啊，类似这个以弗所书的，是对半的。从第一章到第二章，从神学的角度，我们看见他讲到了，保罗讲到基督，记得吗？基督论里头的基督的超越性，还有讲到基督的完备性。后半段从第三章到第四章是讲到在生活当中如何的实际来运用。我们所读的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是在怎么样在个人的生活里头把那些过去的不好的一些思想要排除掉，怎么样的把它清除掉，然后让新的思想、属神的、属天的思想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这一 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排列里头，我们从经文的排列的角度的理念来看，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啊，基本上它分成两个重要的部分。我们如果弟兄姊妹们看这个荧幕上，你就能够看得比较清楚。在这地方啊，借着几个重要的啊一些字，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一段经文给整理出来，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见保罗怎么样的借着他所写的这四节里头，让我们看见他的心意，他真的想要在圣灵的引导下，真的想要告诉我们那个真理的那个原则在哪里。那我们看见第一节，从第一节来看，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字，叫做所以的。那这个是一种表结论的一种用字，那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部分在第一节里头呢，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字啊，是用来表示假设的。你们若啊，这个若是以在这个地方呢，它是第三类的这种假设啊，告诉我们是与事实相符的假设。那同样的，来到第二节的地方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第二节，如果你仔细的看一下，在第二节。保罗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里呢好像一种黑白的对比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借着两个不同的比较来衬映出那个差别，还有保罗想要表达的思想。所以从第一个部分我们看见，如果照这样一个逻辑来看啊，我们看见保罗啦，在这样的一个这个里头呢，这两节里头要告诉我们有像这样一个图表，叫做流程图的。如果第一种假设，你们真的与耶稣基督复活，当然第二种假设啦，从弟兄姊妹们来看，那个底下有横杠的，这个是经文里面没有，但是它是隐藏性的思想。所以这样的一个逻辑下来，我们看见第一种假设是真的与基督复活，另外一种假设是不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看见如果真的与基督复活的情况，应该是有这样子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思想跟态度上的转变，让我们看见这是与没有与基督一同复活的差别。我们看见真的与基督复活的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价值观是追求上面的事，思念上面的事。但是没有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人呢，在这里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隐藏的表述，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那一些不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人，他们就会怎么样，会思念地上的事。所以我们看见这一节里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有两种不同的人。好，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保罗要我们能够追求上面的事，思念上面的事呢？那在第二个部分，从第三节的地方，我们看见那个因为，第三节的第一个字，因为这个字啊，就很清楚的把那个原因给表达出来了。因为你们已经死了，记得吗？我们看见要把旧人在那个大纲里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要把那个旧人怎么样，完全的排除掉，那些旧的思想，旧的生命已经死了。这个是使徒保罗想要表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已经，那个新的生命与基督怎么样一同藏在神里面。而且他继续的讲，你们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是就是基督啊。这个样的一个原因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流程里头啊，就让我们看见说，为什么保罗要教导教会在思想上，在价值观上要追求上面的事，思念上面的事。那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旧造的生命已经埋葬了，已经与基督同埋葬了，那现在的新的生命是与基督怎么样同复活，而且我们的新的生命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严格讲起来就是基督。所以从这样的一个逻辑的推演，保罗在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开始为什么在第一节的地方他讲说，你们若与基督 一同复活，怎么样啊？你们要做这些事情，就要就追求上面的事情，还要怎么样？还要思念上面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结论，但是保罗用这样的结论做他作为他的推理的开始，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导的宣示。接下来他就是要告诉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如何追求上面的事，思念上面的事情。再回到刚才的问题，我们充满信心，要期盼耶稣基督荣耀的再来，而且随时准备好要迎接主耶稣，并且要交账。弟兄姊妹们，我们将来要在主的面前交账，我们要迎接他，我们要迎接他，因为他的荣耀的再来就是我们的盼望。那我们如何来随时的预备好呢？如何来准备交账呢？那个答案，我想大家弟兄姊妹们还记得我们刚才看见保罗讲得非常清楚的，在第三章第一节的地方，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当追求上面的事，而且还要思念上面的事。这是在第一节、第二节很清楚的表述出来的。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什么样重要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学习的。第一个重要的部分的真理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刚才所提到那个救人救召的生命，他的生命已经完全的埋葬了，隐藏了。第二个，我们看见我们要学习的真理是，我们新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复活，而且得胜的死亡，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在我们的生命活当中，我们看见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将来的盼望，对将来的想要，对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个盼望在哪里？这是我们今天从这一段经文里面要学习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第一个，我们看见我们旧造的生命，过去的生命现在在哪里？我们再回到第三章第三节的地方，保罗说，因为你们已经怎么样？已经死了。但是在这地方，这样的一个死是什么样的死呢？这样的死到底是我们一般所认为的那个死吗？我们先来看一般的认为的那个死是在哪里出现。同样的一卷书，使徒保罗就在第二章第十三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三节的前半段。保罗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这是在前半段的地方，我们看见第十三节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过去的那个肉体已经死了。这样的死是什么样的死？这样的死是当时我们看见，当亚当跟夏娃犯了罪，人堕落以后与神分离，那个死亡就进入到人间啊。这个百科全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死亡进入到人间，而且每一个人，所有的人，无论你是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各样的人都在耶稣基督里。这里讲到所有的人，这个就是为什么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世人是指的世上的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死亡就成为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结果啊。这样的一个死，我们看见我们死亡一个死的一个状态是如何呢？我们看见当人死的时候，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状态，而且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是与神隔离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很清楚的看见什么是死亡，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先了解的。我们看见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亏缺到神的荣耀，与神分离，其实已经进入到那个死亡的状态里头。但是在我们一般的当人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啊，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如果没有与神有建立那个个人的关系，就要进入他这个永远与神隔离的一个状态。我们看见这一次的这个新冠肺炎纽约很多的人很多人丧失了生命这个图呢是俯瞰的图 这个图是在纽约的外港一个叫哈特岛的。我们看见呢，你们看见这些木箱有没有？而且呢，它是两层塔，这个重叠起来的。啊，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这些木箱里面装的是什么吗？各位弟兄姊妹们，啊，这个哈特岛呢，是就像我们啊，在中国有所谓的乱葬岗的一样的，也就是说，凡是没有人认领的尸体，或者是家里没有钱能够负担得起这个葬礼、买地啊，或者是买棺材的这种情况之下，就送到这个地方来做这个埋葬的工作。而且呢，这个地方也没有墓碑啊，它就是小小的一个牌子，说某某人就葬在这里，甚至于有些人是没有名字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弟兄姊妹们，这个地方呢，他们平均一天啊，要埋葬25个人。但是我相信现在的数字啊，加倍的提升了。弟兄姊妹们，假设这个地方每天要埋葬50个人，我想请问弟兄姊妹们，这个当中有多少人是与神同在的？多少人他们要去的地方是没有神同在的？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一个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要迫切的来传福音啊！我们看见当人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就是只有在两个状态里头，一个是永远与神同在的状态，一个是永远与神隔离的状态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这个永远与神隔离的状态是非常的可怕的。我们看见的那个比被这个鞭打了、被火烧了、被虫咬的折磨更大，是更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折磨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里为什么保罗讲到在过去的生命啊，死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头，与神隔离的状态，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从前每一个人都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怎么样死了了。哎，这是一个状态，但是这个旧人的状态、旧的生命的状态要改变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这个第二个部分，这样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继续回到第三章第三节的地方，我们再来读一次啊，希伯来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那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说你们已经死了，诶，死人怎么能够读信呢？保罗为什么说你们已经死了，而且这个是现在完成式，是一直持续的一个状态啊？那这个样的一个死是什么样一个死呢？啊，那个答案在哪里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来看的是在答案是在第三节第一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保罗说：“你们若与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如果照常理来讲，没有死怎么会有复活的这个事情？也就是没有死怎么会有复活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来看在罗马书第六章的地方，罗马书第六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里头啊，帮助我们能了解我们现在那个灵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景之下。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的地方，我读给弟兄姊妹听，保罗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在这个之前第三节的地方，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借着洗礼一同与基督受死埋葬，接下来就在这里讲得很清楚的一同复活。那再回到刚才的地方，我们看见在第三节的地方，那个死就是归入到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借着洗礼，就像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的，岂不知我们受洗 就是归入他的死吗？你们已经死了，因为你们已经归入到耶稣基督的死了。而且保罗继续的讲，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啊，这是最令人兴奋的事情。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我们一起归入到耶稣基督的死，与他一同死，一同埋葬，接下来要一同复活，而且我们的生命永永远远藏在神里面，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接下来耶稣基督跟我们一同藏在神里面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那现在耶稣基督又在哪里呢？第一节告诉我们答案在后半段的地方，那里那上面的事，他告诉我们这个上面的地点，从地点的角度的观念来看，那个上面是神的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所谓的天堂啊，用我们能够了解的字眼，那上面就是神与基督所在的地方，将来他这个上面会再一次的降临到这地上，就是启示录所讲的新天新地。但是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谁在那里呢？我们看见有耶稣基督，还有我们的天父上帝。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当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的时候，我们不但得到这个新的生命，而且我们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而且我们与基督怎么样，同时隐藏在基督，在神的里面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OK，所以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这一切的事啊就没有办法成就。这个就是为什么陈牧师在上个主日啊，他要花那么多的时间，要从人证物证事证，从历史的角度，从地理各方面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让我们看见他的复活不但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宇宙之间永恒的真理，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上个礼拜要庆祝复活节的原因。阿们。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你我不需要今天坐在这里，我们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读圣经、祷告、灵修、做各样的事情，我们也不需要去传福音了。但是因为耶稣基督这个复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所以它实际的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活化出来，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我们这一趟啊到耶路撒冷，去到两个非常有名的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这张图里面所显示的，叫做所谓的圣墓堂啊，这个是在罗马天主教跟东正教的掌握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叫做圣墓堂。另外一个地方是福音派大概在1892年发现的这个地方啊，他们说这个地方是这个耶稣基督的当时埋葬的钉死埋葬的地方都在这附近。我们看见这里有个洞啊，这里就是所谓的骷髅地的旁边，叫做花园冢的啊。那我们看见这两个地方，这个是东正教跟这个罗马天主教他们所宣示的是耶稣基督的坟墓的所在，空坟的所在。那我们在这地方看见，后来福音派认为，哎，这个地方比较靠近，但是比较应该是比较合乎这个当时的情况，这个地方应该是耶稣基督所埋葬的地方。但是到底是在哪一个地方耶稣基督埋葬的呢？我们看见重点不是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的事实，这两个空坟墓的存在那个地点不是问题，最要紧的是这两个坟墓，就像陈金士牧师在福音录里面所讲的，这两个坟墓都是空的，那个空的坟墓是耶稣基督复活最有力的证据。所以为什么第三章第一节的地方他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那个若这个假设语是与事实相符的。第一个要怎么样才能够与真实的事情状态相符？第一个，耶稣基督自己必须复活。第二个，我们必须要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那我们怎么样与基督一同复活？ 刚才已经在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第四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第二章第十二节同一卷书哥罗西书第二章也再次地提醒我们，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怎么样在此一同与他复活。所以这样的一个假设，两个要件都成立。第一个成立的是耶稣基督真的复活，第二个条件是我们要怎么样借着洗礼与他一同埋葬一同复活。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当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这样一个新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弟兄姊妹们，这张图啊，我叫做人基督徒人生三大境界啊。第一个境界是因信称义，第二个境界叫因信成圣，第三个境界呢，我先暂时保留不告诉大家，但是等一下我们会看见。我们看见刚才在这个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三节的前半段，我们的旧的生命已经死了， OK， 那借着我们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付出的代价，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当我们相信接受他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的时候，弟兄姊妹们，那个红的十字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的关键，我们旧造的生命完全的要埋葬，与基督一同埋葬。接下来那个新的生命要怎么样，要开始成长。所以这样一个新的生命的成长啊，那个旧造的生命是黑色的部分，弟兄姊妹们看见了哈，那这个蓝色的部分是一个属天的，因为天空是蓝的，所以用蓝色的。这个属天的生命它是要慢慢的成长，这个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叫什么，就叫做成圣。所以基督徒的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叫做因信怎么样，因信成圣。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天都在基督里面，还记得吗？这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在神的里面，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当我们在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我们就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这样一个新的生命要不断的成长。这个就是为什么在第二章第十二节刚才我们所看见的，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就在此与他怎么样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这个功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改变的功用。这个就是为什么曾经是牧师在他的福音论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古今中外千千万万的人因信主而生命得着更新和改变。那个改变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弟兄姊妹们看见没有，新的生命慢慢的要提升，要改变，要更新。这样的一个神的功用使我们让那些犯罪的成为圣洁，软弱的变成刚强，自私的变成乐意的施舍，活出真善美圣的人生。弟兄姊妹们，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这一次的疫情就是一个最好的测试。这一次的疫情，我们是从刚强变软弱呢，还是从软弱变刚强？是从自私变成乐意慷慨施舍呢，还是原来很慷慨施舍的，现在哎呀，我赶快呢，有的东西也千万不要去跟别人分享哦，要保留一点给自己哦，老命要紧啊。我们在这里看，在这里看见这一次的疫情，就是我们生命有没有改变最大的试金石。但是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需要改变，但是我们没有改变，还不会太晚。我要告诉你，弟兄姊妹们，现在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捩点，危机就是转机，我们要转向回到神的面前来，叫我们知道如何的看见自己的问题，我们悔改，这是非常的重要，还不会太晚，弟兄姊妹们。 在主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之前，我们都有机会在神的面前。但是我要告诉你，接下来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们永远不晓得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存侥幸的心理说，哎呀，我预测耶稣基督明年才回来，所以我今年年底悔改我就可以了，就赚到了。弟兄姊妹们，不行的，那是太侥幸了。因为没有人知道，就算耶稣基督他自己也讲说他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再回来啊，只有父知道。所以我们继续来看，那接下来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个最重要的那个终极的盼望，就像我们一直在思想到底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回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没有人可以告诉你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回来，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都要预备好，而且要准备交账。这里讲得非常清楚的，你跟我都要交账的啊。我们当中有恩赐比较大的啊，像这个陈昭清牧师，哎，他可能要交的账比较大笔一点的啊，像我呢比较小笔一点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不论大笔小笔，我们都要交账的，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说，哎，我当个平信徒就好了，我不要交账。你也是要交账的。但是耶稣基督是有恩典的神，他今天借着这段信息来清楚地提醒我们，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再来是我们不晓得的，但是那个要交账的事情是你跟我每一个人都要做的。就像每一年啊，4月15号刚刚过去的，感谢主，今年有恩典，你们可以延后一点，但是我还是坚持啊，4月15号之前就把账给交了。把税给缴了，这样是比较轻松一点的，这样是比较快活一点的。你不要一拖再拖。同样的道理，既然这笔账要交，你预备好了没有？这是我跟你之间要思考的问题。啊，耶稣基督他要再来，这个就是在哥罗西书3章4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弟兄姊妹们，我要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你跟我，我们都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当耶稣基督从天而降的时候，你跟我，凡是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了，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教会要被提。当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我们那个人生第三大境界就出现了，弟兄姊妹们。当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成圣的这个过程就学期结束了。Yes， 感谢主，我们达拉斯神学院在5月第一个礼拜，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春季班就结束了。但是耶稣基督从天降临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这个成圣的学期就结束了。OK， 因为你跟我都要进入到荣耀里，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与神同在，与基督隐藏在神的里面。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说，我去原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的，那个地方就是那好的无比的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将来要降临在这个地上，但是现在在上面。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耶稣基督要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样的一个地方，我们这个就是为什么在第二节的地方，他要我们思念上面的事，就是那个美好的家乡，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起在那里等候的家乡，也是你跟我在等候的家乡。所以在这里他说，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那到底什么是地上的事？那个答案呢，再往后看，第5节的地方，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在哥罗西书3章，我们看见有什么东西是地上的事。我们来看第5节的地方。所以要致使你们在，看见没有，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与拜偶像一样。所以我们在这里看一下，那到底地上的事情有什么呢？就是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拜偶像这些事情。这些 这些事情啊，我们看见都保罗都要我们弃绝。在第八章第三章第八节到第九节前半段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第八节的地方。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那个旧人出现了嘛？请问旧人在哪里啊？旧人已经在第一个部分我们看见与基督同埋葬了。 OK， 那个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的举动要有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刚才罗马书第六章讲得非常清楚的，那个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就不应该有旧的样式存在。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要把那些东西慢慢的弃绝掉。有哪些东西啊？大家还记得吗？恶毒、愤怒、恼怒、毁谤，还有这些淫乱的事情、污秽的事情、邪情的事情，我们看见贪婪的事、恶欲，都要完全的把它怎么样弃绝掉。所以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弟兄姊妹们再看一次，我们需要把这些不好的事情要怎么样要弃绝掉。接下来他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在第二节的地方。那什么是上面的事呢？这里所谓的上面是，那个上面是指的是属天的地方，就是所谓的天堂。这里讲得非常清楚的，那些属天的事情。那到底有哪一些具体的表现是属天的事情呢？在第三章第十二节，我想请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第三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为这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我们每一天都需要这一些。我们来读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二节，这个所以又再次的出现了，是一种结论性的连接词。第十二节一起来读，请。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圣洁蒙爱的人，那要怎么做呢？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这就是上面的事。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怜悯？有没有恩慈？有没有谦虚？有没有温柔？有没有忍耐？在我们的成圣的过程当中，这一些都是我们要尽量的去学习，尽我们可能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使我们能够有怜悯的心，有恩慈的态度，能够有谦虚的心，有温柔的态度，有忍耐的操练。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指向我们永生的这样的永远的生命的特质。我们有没有怜悯？有没有恩慈？有没有谦虚？有没有温柔？有没有忍耐？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有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会有一些事情挑战我们，但是我们如何的去面对呢？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有多少时候我们是表现出怜悯呢？我们如何的向人表示我们有恩慈的态度呢？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每一天的操练，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成圣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但是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过程还没有到，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样子一个过程才结束。所以每天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操练，你怎么去与人能够有一个恩慈的心，哎，当别人来攻击你的时候，你怎么去回应，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英国在二次世界大战有个相当出名的这个首相叫做丘吉尔的，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对他都很认识的啊。有一次呢，丘吉尔的政敌啊，在一个 party 里头啊，就走向他来，就手上拿了一杯红酒啊，这是一个女性的政客啊，她是他的政敌啊。这个女性的政客呢，这个政敌呢，就拿着这一杯红酒呢，就对着丘吉尔讲说：“如果我是你太太啊，我就在这个红酒里面下最毒的毒药拿给你喝。”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会怎么样的反应。这个丘吉尔呢，他也不甘示弱，他怎么讲？他说：“如果你是我的太太，我是你的丈夫的话， 我会毫不犹豫的就把这一杯红酒给喝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别人怎么对待我，我们没有任何的能力能够去预防啊。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去回应，这是我们可以预备我们自己的。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子一个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的，到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反思，问我们自己，在我们今天这一天结束的时候，在睡觉前要来想这些问题，说啊，我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怜悯人，今天主啊，我有没有恩慈的对待别人？我有没有以谦虚的态度与人相处？我有没有温柔的对待我的妻子、我的儿女、我的邻舍、我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我的同工、我的这个同事？我有没有以忍耐的心度过这世上的日子？求主帮助我们，这是永生、永远的生命的一个特质。但是我们有没有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好好的？在这地上，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预备我们自己，准备交账的。我们相信，在主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交账的。啊，今年美国给我们延期交账，但是我不晓得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有没有延期。但是我要告诉你，他的日子早就定好了。我们预备好了没有？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我们走这个成圣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使我们因信得荣的这个日子里头，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一次的疫情只不过是一个小考而已，我们在学校里面叫 quiz， 它不是 midterm exam， OK， 也不是 final exam， 它只不过是一个 quiz， 一个随堂的小考。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如何的去反应，我再讲一次，这个是我们可以预备的。求主操练我们，真的不要看我们的，不要往后看，也不要往前看见前面有多少的拦阻，过去有多少的失败，有多少人一直在攻击我们。我们走在这个属天的道路上，也不要看我们自己，哎呀，主啊，我有很多的失败，是有很多的失败，不是只有你有失败，我也有失败，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有多少跌倒，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神要让我们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站起来。我们要就像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因为他的再来是确定的，虽然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弟兄姊妹们，这一次的疫情它不过是一个小考而已，随堂的小考，但是我们有没有定睛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他要再来，我们预备好了没有？我不晓得你预备好了没有，但是我要告诉你，还来得及。从今天开始你预备，就不会太晚。啊，这一趟我们到耶路撒冷，这是我拍的哈，我在橄榄山对着耶路撒冷拍的。弟兄姊妹们，看见白圈里头的那个叫做东门的，是朝着 东的太阳升起的方向做盖的东门，这是很古很古的城墙了，这个城门已经很久了。 OK， 那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这个朝东的门他们也叫做金门，叫做 Golden Gate， 这个金门不是台湾那个金门哈，这个金门叫做 Golden Gate。 为什么它叫 Golden Gate， 为什么它是朝东很重要的一个城墙，因为他们说弥赛亚来的时候是从东方来的。 OK， 那很弟兄姊妹们，橄榄山耶稣基督慢慢的升上天的地方就在这个橄榄山上，就在这个耶路撒冷城的东边。很有趣的是，你们注意看啊，这个城墙旁边有很多白白的，还有我们看见比较近的地方也很多白白的，那个是什么？如果我们靠近一点看啊，大家看见没有，这个东门已经被堵起来了啊！我们看见他们当时不但把门堵起来了，这些 Muslim 这些回教徒 不但把门堵起来，而且他们呢，在这个城墙外呢，埋了很多的回教徒啊！你们看见没有？这个坟场是回教徒的坟场，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埋葬在这个埋在这个东这个东门的前面呢？有可能有几种原因，一种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个可能要问一下陈金师牧师啊，他对回教有很清楚的研究啊。有人说是其实他们呐、也是很想等弥赛亚这个来啊，所以来拯救他们了、所以呢，他们就把他埋在把这些回教徒埋在这个东门的前面啊、所以呢，当耶稣基督不是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谓的弥赛亚来的时候呢，他们怎么样他们就第一批的。能够蒙福的，但是有另外一个说法是，这些回教徒为什么埋在那里？因为啊，这个坟场是很污秽的，OK。所以呢，如果在这里有坟场的话呢，他那个犹太人的弥赛亚就没有办法来进入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啊。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从另外一个角度，大家弟兄姊妹看见这个蓝色的圈圈里头的。这是犹太人的坟哦，坟场，所以很有趣的是，那一边呢是犹这个回教徒的这个坟场，这一边呢是犹太人的坟场。你们看见还有一个人走在那个坟场里头哈。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弟兄姊妹们，你知道这一块坟场是很贵的啊，要能够埋在这里呢，要花上一大笔钱才能够有机会埋在这个橄榄山的地方啊。因为犹太人也相信，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就是从这个方向要进入到耶路撒冷，从这个东门要进入耶路撒冷，所以呢，他们相信只要埋在这里是第一批呀，能够蒙福的。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我们根本不必在乎我们埋在哪里。我要告诉你，最要紧的事实是我们有没有。长生在基督里面，这个是我们最大的确据。OK，当我们受浸归入基督，与他一起埋葬，一起复活，等到他荣耀的降临的时候，我们一同与他荣耀的显现，这就够了。无论你埋在哪里，都是无所谓的。重点是，我再讲一次，你预备好了没有？你有没有充满信心的盼望，等候耶稣基督荣耀的再来？随时预备好。见他的面，并且交账，还记得怎么做吗？要我们追求上面的事，这是保罗的教导，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一段经文里头，要我们追求上面的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这一些在有谦卑、怜悯、有温柔、有忍耐？求主帮助我们，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生命的操练，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有没有这些东西？时时刻刻思念上面的事情，等候主的再来，在我们的价值观上面，我们有没有这样子时时刻刻等候主再来的心？我们一起低头，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就在复活节的第二个主日，你再次的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叫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基督，我们的结局。是非常的可怕的，但是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我也为再次的为我们当中需要耶稣基督救恩的，包括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求助你来恩典再次的临到他们的生命，帮助他们借着圣灵的带领感动，使他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接受承认你是他们生命的救主。我也恳求主继续的赐福给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恩待我们所有每一个人，叫我们能够时时刻刻预备好了主你荣耀的再来。我们也看见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要与你一同在荣耀里显现。求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时时刻刻要追求上面的事，叫我们的生命经常的更新改变，能够有怜悯的心，有恩慈的态度。叫我们能够对人谦虚，对人温柔，也求主帮助我们对事要忍耐，对人要忍耐，求主恩待我们，因为这永远的生命的特质就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当中能够得着敬虔的操练。求主继续的恩待赐福给我们， 让我们有这样子的盼望，紧紧抓住这个盼望，我们要在荣耀里与你一同显现。求主赐福给我们，每一天要追求上面的事，思念上面的事。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阿门。